好，今天2月18，我们开始我们的新课。这一期呢是要讲天台子关系经，第一本要讲的是同盟子关系经。在讲同盟子关系经之前呢，我们借由同盟子关后面它有附的四部序啊，这四部序由来看一下整个天台子关的概貌。然后后面在另外一个小时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你们打坐的一些动作操作。那这些操作在同盟子观里面也有篇幅介绍，就是它在调身习心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两个主题做一个概略性的介绍。那第一个呢，就是就由四部序文来了解一下天台子观的概貌，这请各位看到79页的部分。同盟子观习经79页第一个序是谁写的啊？对，金溪尊者。金溪尊者一般就是把它列为啊叫天台的第五祖。这第五祖的这个为什么这样的说法呢？不是光这里有答案啊，还可以参考像后面的地方呢，他有说啊，之前呢83页之前呢、啊、天台为什么不能够流通啊，然后这个最后呢他能够去磕这个板，就是翰林学士啊梁漱去磕这个板的时候，他说第一个呢是由智者大师之后啊，有灌顶啊、净云威、东洋小威，然后之后是左西朗宫，第五个是金西，对不对？金西的蓝宫，那这样子一路下来，然后到金西蓝宫的时候呢，第五行，金83页第五行，到金西蓝宫的时候呢，他把它抄出来加广以传记啊，他这个不是传记他光传哦，他是传啊数十万言啊，他网罗之后呢，在当中啊他勤以备言，就是他把他这些全部网罗起来啊，把他的传送出去，然后金溪灭了以后呢，知其一说者啊，就能够知道这个天台这样的一个学说整套的，而且能够说的人啊大概就是三四个啊。他说啊，当中一般人只能够针对文字而说，之后还能够这样子深入下去啊，了解天台的奥义，能够把整套天台掌握它的架构，能够说的呢是非常非常的少啊。然后在第九行的地方他就说啦，那红通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弊病啊，他说今服务学者内弊于病啊，内病于弊，外异于凡啊，自己内心呢没办法去忏悔开这个会啊，然后呢外面呢又很多世俗杂物，没办法习诸缘物啊，然后所以啊终了其一事啊，不能够通其文，对天台这个奥义掌握啊，终究是还是没办法深入能够了解左右逢源啊，数年也不得其意啊。他就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呢不能够第十行后面不能预知施教，不能引领弟子子观啊，他就不能够带人，比方讲我们说我们要拜忏，你拜忏如果自己一个老师他送法华忏，他就送到很慢，今天你要照永明延寿大师的速度能够在一天之内送完一六部忏，送完一部法华经，自己要先达到，你后面你自然才能够带别人啊。那如果自己达不到，就说啊，永明延寿大师他那个，像网络上就在讲了，他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一个妄语，他没有讲妄语，但他说他不可能，这个不可能就同时在批评永明延寿大师妄语，因为他就说他是这样做，而且他做了21天，他三七日满，那这时候就把一个大师的人格跟他的身格，如果一个人的人格跟身格你都否定他，那他的住宿你还会去看他吗？所以说今天他们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说永明延寿大师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之前啊在2006年我们就那时候看到第一次看到那一篇啊，同学印给我看，我看得非常的震撼，我说我大概好几年前就已经可以做得到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是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还有人认为做不到，结果既然同学这样说，我就说那我们就来花一个半小时给他4个小时，一个每4个小时一轮嘛，就把他一次的忏仪一个半小时给他拜起来，拜起来以后啊，就把他的那个录音录影啊，把他还有拍照 po 上去以后啊，还让还有那个他们就去回应区连结我们当时 po 上去的网址啊，就跟他说好像有个地方拜成功嘞，很客气的跟他这样讲，有个地方拜成功嘞，那也是现代的版本， 这样子啊，才把那个地方洗平啊。所以今天他这个地方讲的一个啊，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自己没有办法从老师那里得到教诲，因为你没有，上面没传承，说的人少，那自己又不能够去深入，没办法去把自己的关起来，叫内护，内护自己的心要内护，又没有人做你的外护，去提供你这样的机会，就算有心，你还有机会，还有能力，那这样的情况都没有的时候，自己就没办法把自己塑造成为这样的人才，去传承带自己的徒弟来说修止观啊，所以啊就没办法光大于实啊，所以他就说鱼长七七啊，鱼是整齐啊，红缸就是这个梁漱他就说啊，搓洗缸要啊，把它呢整个用起来以后啊，他就润色完，他说啊，广略之意啊，三存其一，第十三行的后面，于是呢能够确必知道啊，这时候仪同蒙同，那个蒙同就是同盟止观呐、啊。大家说你这些是他这个蒙同是，对不起我讲错了，这个蒙同是指说他自己所做的这些纲要，他不敢去拿出来给别人看，因为怕什么贻笑大方啊。然后呢，所以说他觉得最好的方式，你呢最好的啊，还是就去看这个最简单的，就是看同盟止观。所以说如果你若同见同行啊，且不以止观罪我，但是亦无隐乎耳啊，这就是他在讲这个弊病，当时的弊病。那能够搓其机要的呢，最好的就是同盟止观。那同盟止观他的搓其机要啊，他的赞叹他的是在84页说到天台止观有四部，这个是圆照大师写的，圆照大师是距离现在1000年了哈，已经有快一千年了，他距离现在已经快一千年，他是1095年的人，那时候写这一篇的文章。天台止观有四本啊，一个叫做圆顿止观，还有坚持止观、不定止观、小止观。那上面的文你看比较困难，那我们就帮你已经整理成为表格了，就是帮你整理成为表格列在下面。那圆顿止观呢，就是摩诃止观，坚持止观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是我们次第法门西经。不定法门呢，不定止观是六妙门，小止观是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那当中的那个摩诃止观，我们在上一期开课已经讲完了，摩诃止观已经讲完了。那这一期的下午班的课呢，就是要讲坚持止观、不定止观跟小止观。那由最入门的呢，也是最薄的开始讲，就是小止观。那六妙门是讲习道门，那习道门的运作我们排在第二个讲，第三个就是讲次第法门，那是第三期第三次讲。好，他说呢，所谓的止啊，有人说止观啊，有人说定慧，有人说急躁，这些都是什么同出而异名啊。第九行同出而异名，他说啊，内涵呢是一样的，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它。然后直接跳到后面第十一行，他说为什么今天说己心中之法门呢、啊？说己心中之法门，为什么是这样说？是说因为呢，你当中你属于你自己的开发的大殊妙悟啊，他悟的也是止观，所修的也是止观。那这个止观以为是方法吗？它不是一光一个方法，它是一个实践，而且你必须要有内心的体证，还必须要有内心的体证。台，所以他讲啦，整个台中台教的中部，虽然天台宗，这个台教是指天台宗哦，天台宗它的本身看起来好像有三大九小啊，但是总归起来不出于止观。你说法华玄义是理论吗？法华玄义啊，他在讲的也就是说，当你能够深化到内心去观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心形，你也才有可能知道他所讲的有四字还有二十字，你就会看到什么所观字的差别，不是光只有四种二十种啊，事实上是到无量无千啊，也不会说那个地啊只有七地啊，三地二地一地五地，不会光只有这些限制。他讲的是把你在禅修里面真正看到的那个心中法门啊，化诸为文字。好，所以呢他说不足，如果你舍掉止观啊，第十二行后面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立天台教，所以呢止观就是入道者不可不学，学者呢你是学的人，你不可不修，因为你只有学而不修，终究于生死了无干系啊，就像是什么一个到头一场空啊， 纵使满腹知识到头一场空带不走，只有实践去修以后成为三昧，化诸于成为自己的资粮才带着走啊。他说后面又开始啊，第十三行后面四个字，奈何孰是寡薄啊。他说啊，为什么也是一样，红通之弊问题一样，因为啊，持走于身利啊，交顾于名相，混淆暗证啊，其书物虽存啊，可是有没有人去真的把它拿起来去做？没有啊。书有在啊，有名延寿也说他有21天去照着那样子去拜60的法华三昧啊，可是大家就觉得说做自己做不到，然后想说不要去做，就干脆说它是假的。哎，这就是啊，明明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却反而灭闻于世啊，得而不为之，痛心疾首哉啊。他就说啊，那所以今天呢就花了这个经费啊，来命工，来以前是叫做刻板印刷，就是刻板印刷，就是来这个楼板，就是雕刻这个木板啊，然后将使闻者见者啊，能够来让大量印刷，你用抄的有限，他今天决定要大量的流通，所以就把它刻板要来印刷，使这些人呢广闻见闻，都能够闻大圣的圆种啊。如果还有人愿意照着去修啊，这样的他的利益就是超乎我们所可以限量的啊。好，所以他说今天呢在对教的当中顺便做了一篇这个序文。好，所以天台止观一般就会讲四部止观，就是这四部。好，那再翻回来前面81页是讲的比较文很长，他的文很长，他的比较摘要性的说法就是79页，所以说我们先从文很长的来看一下，然后再来看一下79页，我们两边带来对应着看。夫止观之何为也呀、啊？他说是止观何为也呢？那如果以因的来说，因就是行门，你还在做，你还没有达到结果，你在做的修行历程上就好像就是止观，这是一个方法，当你把它修了，有累积你的所谓的正，正的话就是在第五行的中间偏右方，我们看那个正果的话就是指正，当你有正的时候，你所得到的叫做智，你有智慧开发，你有禅定。他说因就是行，果就是成，成就是正，所以果就是正果，行因正果，你在因门的地方你有去实践之后，你证得这样的果。那你证得什么果？他说你的智慧会开发，你的禅定功夫呢会有所增长。那这禅定功夫以天台来说，它的重点不是在于你证几禅，几禅那个外道禅与共，果报也共，共果报，共所有一切，他真的什么不与不跟他共，断惑，断惑是不共的。那他强调的时候叫自定，他在做什么，他就说你这个自就是来自于你断惑，智的增长跟断惑是刚好就是讲一条线，一个往上，实际上就代表把下面的同时处理掉了。好，再来第六行的开始呢，他就说啊，今天呢圣人都提出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呢惑足以上智啊，动足以施方，就是圣人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所以呢以止而观之，静而明之，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动散啊、昏啊都能够去除掉。好，第七行开始念。
因相待以成法，既绝待以造本，立大车以预证，成大事而总权消息物，不二之常，古武宜说三欲之三之欲。
等一下，不二之常，古武宜说三之欲，就是说本来应该是一，就是一个一，就是究竟的只有个一，用之以愚，第十行自圆之一，那个字一时之理，它是不二的。那不二呢，就是我们在讲空的时候要破这个我们的所执，都会用那个不二，所谓的八不二。古武于说三之欲，就是说你今天事实上是一个一时之道，你怎么样说出来呢？你就是化诸于种种的言辞，种种无量的说法，无量的言辞譬喻啊。那这些在说三，这个三是指三圣，说三圣法。好，来自为。
自为以静性，自以以体神，与其静则一毫之善可通也，与其言则众贤之门可
重玄，
重玄之门可却也，
窥也，
窥也。 用自言以言之物无偏也，用自食以食之物无妄也。圣人举其言，所以是也；广其目，所以告也。幼而裸之，使自求之；泥而易之，使自治之。故子观所由作也。
此子观所由作
也。此子观所由作也。
好。
夫三地者何也？一之谓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对之意，中道者得一之名。此失义之说，非自义之止也。
好，这边现在介绍了有空假中三种有差别，对不对？这就是在如果各位去看摩诃止观的话，就是所谓的有空，有没有淡空还是不淡空，它是淡真还是由空而开出真，那个部分就是说这都是属于失义之说啊。你当中你怎么样在这个空跟假怎么去开出来，之后又跟中道好像有所谓的隔离，就是一个是相对，一个是得一，就是绝代啊，好像这样开出来以后，他说像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还有隔别，那属于失义之说，非属于究竟一自一，非自一之子，自一就是究竟一，非究竟一之子啊。如果真正是自一的话呢，是怎么样？来，请念。
自一即三，自三即一，非相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是义也，非强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传之者，机也；理谓之本，机谓之末。本也者，圣人所治之地也；末也者，圣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机，则为小为大，为通为北，为钝为健，为显为密，为全为实，为定为不定。循机以还本，则一为大，则为一为大，为圆为实，为无助，为中为妙，为第一义，是三一之运也。所谓空也。
等一下，这个地方呢是梁漱他写的一些文章，有点咬文，那比较20到25行是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反而是现在要念这一段。
所谓空也者，通万法而言者也；假也者，立万法而为言者也；中也者，妙万法而为言者也。
好，等一下，空画起来，空是通，空是通，空通；假是立，就是在假的当中你要去辨一切法，就是分辨一切法相，分辨一切相，它是在辨相，那个辨是指辨别的辨，那个立万法不是真的去创造，它的立万法是指辨相，分辨的辨，相貌的相，辨相。那通万法它的通是怎样？因为你最后有什么而通？自性空，所以那个通是以自性空，大家都是无自性这一个理，而后来通一切万法，以这个理通一切万法，自性空。那中则也，妙万法而言，就是中你会看到大众生啊，这些一切的法相即又不相异，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当中的通同之处，又看到当中的相即，还有无限的可能性跟开创性，所以它称为妙万法，这个妙字。所以空通假立中妙。好，然后下面呢就是在把这个通啊，通他又把它说通就是破一切惑，就是这个破一切惑也就回应到你能不能证得空慧。那见一切法就回应到立万法，就是立万法假。那究竟一切性呢，你看到中间的相即性，你能够看到彼此的一个不冲突性，圆融之德，莫故于中之为妙啊，称之为妙。所以说呢，他说啊，你这个时候举中啊，则无法非中啊，如果你举中这个理放在心中，你无法非中，每一法就是圆人用圆法，无一法不圆呐、啊。那我们是凡夫之间，就没有一个东西看起来都不是见，明明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这个人的所观智，就他背后这个能观智啊，不一样的时候，他所发挥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同的。那如果你是一目假，则合法非假，你知道一切都是无自性啊，你举空则无法不空啊。所以你如果今天修的成的话，谓之三德，在修的历程里面谓之三观，空假中三观。所以举其要的话呢，圣人啊常常说啊， 最后面有明则照，照则化，化则成，成则一也。好，那翻到79页，来看一下他说的那个空假中三个历程。始终心要的地方呢，他金西尊者他说的就有此短意开哦。他说这个中米统一切法，第二行有没有看到？中是统一切法，真谛呢是泯一切法，以一切的都是自性空，都是无自性，所以用个泯一切法。熟谛就是他这边熟谛是指假，假是立一切法。还有一个叫做四熟谛，四熟谛它的排法就是则就是排在于真谛之前，那这边的熟谛排法是排在真谛之后。所以这熟谛呢立一切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变相，变相它能够立一切法，也就是刚才梁树说的建立一切法。那下面呢他就开始把他的对象，就是这个每一个修法他有一个主要的目的跟他要处理的对象来做一个分判。我刚才说那个，各位同学如果听不清楚，有没有人没上过天台的哦？整个看我的手，下面这边是四熟谛，真谛、熟谛、中谛，就是他说一般说是三谛啦，可是三谛的最前面还有个是我们一般的四字变冲，世间伦理我们都知道不带佛出世那种叫做四熟谛。它是由四熟谛之后呢，你修空慧然后转入所谓的真谛。所以在刚才讲这个熟谛，有时候在某些论当中或者某些自己自天台的书里面，他写熟谛有两个可能，可能是这一个也可能是这一个。所以刚才为什么特别强调现在熟谛立一切法是在真谛之后，是指上面这一个在于空中谛跟空谛中间的这一个熟谛。因为要不然熟谛有时候会把它摆在这里，像摩诃止观在讲偏圆的时候，还有淡空不淡的时候，他在讲说他里面的熟就是指这一个，那这里他只用假，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要强调他的熟谛，要清楚他是放在哪一个位次来看，要不然天台的名词太多了。悲夫密藏不显啊，盖三惑之所覆啊。那三惑是哪三惑呢？就是无明惑，有没有看到一无明？我要再听到有人讲话，我不管你是不是在附送我的话，我都要请出去了，因为那个真的是会干扰。第一个是无明惑，第二个是尘沙惑，第三个是见思惑。那见惑跟见思惑又可以把它分为叫做见惑和思惑。两者的差别呢，就是见惑比较粗，比较容易觉察，思惑比较细，比较难以觉察。那一般在处理见惑的时候，大概思惑只能够做到福，那同时能够断见惑也可以断着思惑，只有在第一地的前六品，后面的几品就比较细，大概必须要见惑处理完了之后才可以处理得到，这是它的特性。所以他们一般会统称见思惑，那要细分也可以。所以这三惑呢就覆盖住了我们的秘密，就是密藏啊，密藏啊。那他说的密藏呢，他说这个密藏呢就是所谓的体式上也是真如界内，你们看到画起来第六行，真如界内觉身佛之假名啊，平等慧中无自他之形象。那真如平等当中呢，就是没有所谓的众生跟佛陀的假名。因为为什么它后面就是一时的一时，那这个只要你变到假名，那是属于变名的部分，就属于熟谛的部分。平等会中也就没有无自他之形象。这一篇这个文章呢，我有帮你们专门用华严的一个曼摩尼珠，摩尼珠的那个文章有写一篇放在网络上，你们需要的同学自己去看，就是在十玄门来论，十玄门来论论那个自他因果这些关系，就是他的简单的一个理论，也就是所谓的进灯章或者莲花章。有没有同学看过进灯章跟莲花章？就是现在小学的一个实验，进灯章镜子在这边有一面镜子，前面放了一个灯嘛，然后如果假设你那边也放了一面镜子，刘先生那边放一面镜子，刘先生那边放一面镜子，顾小姐那边放一面镜子，我这边也放一面镜子，我们的镜子互相可以折到对方的镜子的时候，我的这一面镜子里面虽然前面只放一盏灯，可是我的镜子里面有多少灯？无数，会无数，因为重叠重叠再重叠它变无数。所以镜灯章就是在讲镜子跟灯，镜灯章。那他讲这个意思就是在回应出 我们那个莲花章，另外一个他是用莲花做譬喻，他就这样名。另外叫做实学门，他讲的方式就是用理论架构性讲。那换到华严经里面来讲的时候，他讲的更就是譬喻性。他说我这边有一颗摩尼珠啊，这个珠子它可以，它是非常的透彻，那透彻的珠子它是不是可以映外面的影像？然后呢，我不是光一颗，如果一颗你只会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珠子，它挂满了无数的摩尼宝珠，那这些宝珠互相辉映，所以每一颗宝珠就是假设就是我的心性，你的宝珠就是你的心性，那我的宝珠跟你的宝珠在照的时候，在摩尼天宫的时候，我的宝珠里面有没有你这颗宝珠？有，因为你的影子就辉映到我的宝珠里面去了。所以当你今天有不舒服，你有不愉快，我的宝珠里面也同时辉映出一定是有一颗珠子是不愉快的，那个珠子就是辉映于你的影像。所以就是回应出维摩诘说的什么众生有病他医病，就是同样的一个理论架构出来的。那个十学门它的架构则是用数学式推出来的，有所谓的因乘一，还有因乘二、因乘三。那每一个因乘就是一个缘乘法，那这个缘乘法它的无后面，比方说今天我是一个缘乘一，我是一，那你们是缘乘法，就是一二三四五，我就开始这样数下去。那我今天缘乘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画出一个数学式子，我里面必须要有桌子才会成立我，因为我现在跟这个桌子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空成立，所以说我的这个缘乘里面我包含的这个桌子、这个电脑啊、这个麦克风，还有包含什么你们这些缘乘，是不是都还在这里面？所以今天你的缘乘里面，那你的缘，我这里面不是光包含你们了，我还包含什么？会包含生我的父母，包含刚才我前一刻要来我车子同车里面那些车上客运里面的人，有没有都包含在我这个缘乘里面？有。可是我这个缘乘里面又包含了其中一个法是，比方说我们的班长，那我班长他又包含了他的那些朋友啊，还有他刚才来的之前的那些无数的缘乘，互相的串联。本来我可能不认识，我完全不认识那个肯雅的人，可是透过这样辗转的相会，搞不好遇到一个坐飞机的空姐，他飞过肯雅，忽然我的这个缘乘里面我会出现肯雅这样的一个缘乘。他就用推的方式叫做那个十学门，他用十种方式去推出来。那个数学式呢，我已经写好放在网站上，你们自己去下载自己去看。好，所以他讲的这个就是说，在平等会当中没有自他的形象呢，不是光指你眼前说叫你放下，你会没有理论架构，你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明明就是有，但是当你把它发挥成为一个摩尼宝珠，你去想今天你的一颗珠子，你想要自己透彻完全是无瑕的，只有你周围所有的缘乘、所有的摩尼宝珠都是无瑕的，你才会是无瑕的。所以你在努力为对方付出，在慈悲对这对方的时候，去像我本来不带他们拜忏啊，他们把我一直游说说服了一年了，我说好吧，那我让你们拜，今年年初才答应他们，要不然不拜的，你怎么说我都说我不要拜，我说我必须专程来跟你玩十几个小时，我还要花来回，我等于二十个小时我在外面，我回去根本没办法，必须这样，人家没起床两三点我从南部必须赶上来，你们八点开始拜，我必须也六七点跟你们一样到，帮你们做前置作业，你们拜完在台北又回家了，我拜完我还要回南部耶，我说我不要啊，而且我还要帮你们张罗这些东西哦。然后他们一直说后来就拜啦。那这种很简单啊，他们说服我就是，老师如果我们都不会的时候能够传，他们讲的一句话很重我的心，什么心啊，你一直说有没有说大师东西做得到啊，可是你们只有拜一4个小时里面的一时，你必须去乘以六，今天我们来拜一个直接乘以六的，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好吧，真的很有说服力，我被说服了，就决定带他们拜，那要不然不必要的，那个很累，非常累，你光张罗他们还要看他们姿势对不对。我拜忏不是说你们在里拜就没事，我不会下去带法器的，我不带法器的，因为拜那个法器越热闹的法器是给越低的法会听的，你看到那个超度幽冥界的就是很热闹的法会，你看到那个越来越清幽越来越没有法器，法器很简单的啊，就是引磬，对引磬的那一种，还有木鱼偶尔出现的那个，就是三昧专修里面只有这样子的法器， 他没有那么唱和啊。这个你们去问那些大佬，他们都会告诉你，越热闹的法会就是在超度越下面的。还有就是那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这个世间也有这样子讲。你看那个，我那天不是在那里带你们，我在干嘛？你问问他们救生，他们曾经拜过的、啊、有的也还没拜过，问过拜过的，我在那里看你跪有没有好好跪，你拜有没有好好拜，屁股有没有翘起来打下去。有的人拜啊会把屁股翘得好高，那个很不尊敬佛菩萨，也很自私，也很我慢，那个就是就一定会被屁股直接打下去，而且打的不是用我手打，是用棍子直接打下去。那个就是在纠正姿势，所以不是让你们去那边拜完以后回家还是没有学到什么是身仪啊，什么是语仪啊，来到就是要叫你们学，所以整套规矩就要学。所以为什么叫你们带牙刷牙膏，不过夜还要牙刷牙膏，就是要主动吓一下你们，免得我们还要再去传东西。好，那下面呢，第九行到第十一行就是帮你们整理出来空甲中有没有看到三观。那他就把刚才前面讲的第二行第三行的是不是有三谛，那你要达到那个谛的意思就代表真理，你要学会中道这个真理，你必须要达，你会那时候你的境界就是同一切法。你要学到真谛呢，你就是什么迷一切法，你要学到说你迷离一切法，变一切相。好啊，这是你的目的，你能够达到的境界。那你处理的对象就是第九行到第十一行空观的呢，他所达到的是真谛，那他所处理的对象就是见思惑，他所证得的那个智，刚才不是讲所谓的证就是自定，他所能够证得的智就是一切智，他所成就的德就是般若德。那请问一下，般若德应该对三因佛性的哪一因佛性？好，先搁着，再问第二个问题。假观他破的是对象是尘沙惑，他证道种智，成解脱德，解脱德三因佛性的哪一种？中观者他的对象处理无明惑，他能够统一切法，成一切种智，成法身德，请问他应该是三因佛性的哪一个佛性？这个都先搁着齁，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那现在呢，他说有一个叫做通惑跟别惑啊，通惑跟别惑的话呢，见思惑是属于通惑，通相通的通，那尘沙无明是属于别惑，个别的别，个别的别，写好了吗？好啊，所以他现在讲啦，你有三惑、三观、三智、三德啊，非个别，非一时啊，事实上应该是什么一时之道啊，一时之道。所以天台之理具诸法，但是呢今天因为大家迷于三谛而后成了三惑，那你今天为了要破这个三惑，只好的借这个三观啊，所以的这个所谓的迷跟觉啊，本来是本具的，只不过因为迷只好借由方法来处理啊。就像我问啊，游先生是不是你会不会成佛，你本来你理论上可以成佛，不是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佛就不会，那除非说你现在是应化身，对，要有自信，未来会成佛，但是现在在努力中，对不对？然后你说我，然后如果另外刚才像另外那一位那个刘正凯是不是？你如果像你那样的说法说你本来就是佛，这代表是完成式。然后如果换成游先生的说法是未来式。我们应该现在要用的是未来式，理即佛也是未来式，就代表我现在理论上我有希望，但是我还不是究竟佛。好，那他就讲啦，所以我们自己，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哦，刚才三个问题摆着，现在第四个问题再问你，再问那个游先生，我再问你，游先生所成的佛我们叫做 A 叫做什么佛啊，你取个名字，中位佛好不好？中位佛的佛跟贵美，你们这两尊佛，你是从哪一尊佛然后得到成为佛，还是说中位佛成佛的时候你事实上是由你自己而成佛，还是你借由外力得到什么而后成佛，然后回到本身的福德因缘资粮里面而后成佛，对不对？然后所以贵美佛成佛也是一样，这两尊佛不会因为资源的分配有限 中卫佛成佛去阻碍了贵美佛成佛，贵美佛就会被影响，对不对？不会，他是在自己的这个因果上面，自己的缘起上面去努力，不会像现在有所谓的资源竞争的问题。所以在做善事上面啊，不要去说好像你多做就抢了我的功德，这样了解吗？还没有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再来，好，那回应阁下，既然是累积在你的资粮里面去了，那资粮是属于三因佛性的原因佛性，原因解脱正行，它是属于解脱正行，是属于原因佛性。原因佛性应该是空假中哪一个？救生不要那么大嘴巴，是哪一个？我来看看，那我点人好不好？小刘，我请问你一下，那个原因佛性是解脱正德，应该是属于解脱正行啊，那是配解脱德，对不对？对不对？对啦，解脱正行是配解脱德，因为它的重点呢，你既然是资粮，各位是资粮的话呢，资粮它就是所谓的化导，你在化导众生当中呢，你所得到的是累积于成为化导之功德，是来自于化导。那化导各位可以看到上面它有讲啦，主呼于你化导，主于你化导，各位第九行的后面写上空寂，第十行的后面写上化导，第十一行的后面写上法性，写好了吗？空寂，然后化导，法性，这是他们三个的特点。那像现在这样特点给你啦，你知道像你在做与教化的动作都是菩萨行，菩萨行是属于化道。那刚才讲啦，解脱解原因佛性是属于像那个原因佛性，原因佛性它是属于解脱正行嘛，它属于它的特色是解脱正行。那解脱正行既然是配原因佛性，那原因佛性呢，因为解脱正行是属于化道之功，是属于化导之功，所以它是配上原因佛性。那现在来啦，了因佛性你要怎么配？现在还有三因佛性，来，请说了因佛性你要配在哪里？了因，那个现在不是很流行吗？你了不了？那个了是什么意思？用白话来说，明白，明白就是你聪不聪明，你到底知不知道，智慧够不够？所以说呢，了因佛性就是智慧，就是般若，这样好不好记？那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正因佛性，就是法身，你的根本的体的问题，正因佛性。好，这是三因佛性，把它配上去。好，再来下面十四行呢，从因至果啊，非见修。今天呢说，他说从因至果啊，非见修。今天说之次第啊，但是理呀。理非次第，好，自己画起来齁，再翻过来八十页把它上完。这一位呢，他解的就是说啊，有两个病本，第三行有没有看到？今天有二病本，找到没有？请问这两个病是什么病啊？有这两个病呢，产生出众生种种的苦啊，生出生重苦啊，有种种种种的苦都是由于这两个病而产生的。哪两个病呢？今天如果把这两个病呢治了，你要给他什么药？你要找到他的药，有没有找到药？第四行有个表，有病然后你要给他药。好啊，他告诉你啦，用止观当成他的药。那你的病是什么病呢？这个病是什么病呢？找到了吗？来啊，这两个病啊，就是不婚的昏及散，所以就是由于昏跟散这两个病啊，今天必须用止观来当着药来治它。好，不是光我这里这样说，像下面他也有讲啊，第十行啊，他说啊，善用药的啊，就是能够用止啊来治乎于散，观来治于昏，所以说止乎其未散，就是说当他还没有散乱就先用止，当他呢还没有昏他就用观。好，所以止观来记散昏， 方知子官而未尝昏啊，未尝散也、啊、所以说他这个子官呢，你今天能够用得好的话，你绝对不可能会有昏散的状况出现。就像鸟的双翼，车的两轮呢，能够呢穷远极高，无往不可啊，及其志也不出于此啊。好，这是他讲完的，自己有没有画起来哈、哦？自己有画起来哈、哦。然后最后他要推崇一下小子官，小子官的好处呢？此书第八行，此书啊，此简子要啊，独之一小啊，应病之药尽在四夷啊，他都难光。这个士呢，第九行的这个士啊，这个士是指丁冠词，这此啊，这啊。找到吗？中间第九行的正中间的地方有没有近在事宜？是不是的是啊，你们看都不知道哪个字的话，就麻烦你看一下那个投影机，我这滑鼠都在这边滑。近在事宜啊，知道吗？这个是是指此，这是丁冠词，他说都在这里就是对的，不是都在这一部书啊，都在这一部书啊，这是当丁冠词。定冠词就是我们中文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些、这些，就是指那个特定的东西的一个代名代词。好，剩下一点点没上完，82页把它上完。所以呢，今天呢，三观成功者啊，如此所谓圆顿，非见次，非不定。只论十章之意，七章五略十境十神观法、啊、这都是摩诃子观的部分。那摩诃子观里面有个十神观法，就是后面在正修子观用很多篇幅的部分，那就是第五行到第十行。他说所谓的圣呢，是何则也啊，就是能够载万物而运。十呢，就是指何啊，就是指承载之事啊。那这个十是指哪十个方法呢？第一个，不失一境，就是知其境之妙，知其境之妙，这就是指第四一个观不失意，观不失意，自己写了哈、哦，都给你们，这是第一法，十神观法的第一法，观不失意。那第二个呢？他讲啦，第一个就是你如果不行而至者，得之上也啊，你能够搭这么这一台车，就可以达到。就可以达到不行而至，就是你能够这一台车就可以达到你的究竟目的地，能够证果位成佛啊，那你是德之上，就是更新实在是太好啦，搭一乘一而已，就是搭一台车就可以不用再转车哦，这台车啊就让你能够到达目的地，可见你这个根性之好啊。所以起戒夫九斋啊，其他九样你就不需要。十神观法是指你有十个方法，那这十神观法它的修法是第一法不行了就换第二法，第二法不行就换第三法，第四法再不行了只好再加第五法，它是不得不的时候再往后求救，它不是一次用十个方法，它是第一法用了你实在用不上力太难了，你只好再换再用下一个方法，一次用两个方法补助你，再加第三个方法，再加第四个方法，一个方法一个方法的加上来。如果你只需要一个方法，你就不需要其他九个方法，这才是根性之上者也呀。那其他九个呢，非他相生，非他相生之说啊，非他相生之说，未至者之所见啊。第二个呢是属于善巧发心，写上二，二的话是属于善巧发心。第三个呢是巧安子观，就是安心慈悲发心，发慈悲心，然后巧安子观安心者。第四个是破法片，片破者，对不起，刚才讲太快。第二个是发心，发心是指善慈发慈悲心。第三个是安心，是指善巧安心，巧安子观。第四个是指破片，是指破法片，破片是指破法片。好，他说啊，如果你这样都够，你都到后面呢都用一用，用到后面啊，源自其圣，乃至于其他圣，就是五到十皆是属于不得已而说啊，就是说因为啊众生啊他这四个方法还用没办法克服他的困难，只好再加说五六七八九十六台车啊，这都是不得不为了众生而说的。到这边算是这个文章告一段落。好，那再往下呢， 他就谈到一下，就是文字，如果你只是从文字上去了解止观，而没有去实践，来实践它，拿来当成修心的心中法门的话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呀？好，那我们请那个郭先生，大郭先生哦，从第13行的后面，今之人乃用什么？有没有得到？
今之人乃专用章句文字，从而视之，又何失落也？或称不思议见于不思议事，皆极胜之欲，等觉智人忧所未尽。若凡夫生灭心行，三惑浩然，于言说之中，推上妙之理，是忧希机而说大鹏，下从之亦成冰。其不可见名矣。
冰
子观之说
没有这样，冰是不是冬天的？然后它是夏天的虫啊，冬天都没待过，他还好意思去议论冬天的那个结冰啊，层层一层又一层的冰，这是不是代表很冷极冷的状态呀？他怎么可以去说呢？就像那个西鸡儿说大鹏啊，就那个像那样麻雀啊，怎么知道大鹏鸟的地方是飞多远看多高啊？啊，那个他说这是不一样的。今天如果有人专门在用文字，专从在文字上面去做，有什么样的缺失啊？他就算他说，但也说不思议跟不思议事啊，嘴巴再怎么会说啊，来推这些上庙的人啊的话事情，他永远也砸不到。为什么？因为今天极胜的这个境界，极胜之欲，就是说今天到了佛是极胜，对不对？他这样的一个状况，连等觉，就是妙觉之人的境界，等觉的人都有所未尽，还没办法推而知之啊。所以今天呢，凡夫生灭的一个心行，只不过从文字上去做，三惑浩然在言说当中想要去推这个上妙之理，就是不可见之啊，就像那个麻雀要来推去大鹏鸟这样的一个错误啊。好，那再往下的地方，第19行啊，他说啊，唯一信雅，如果得之为物，好，开始念，
得之为物，失之为迷，一理而已，迷而为幻，物而为圣，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
好，迷者自隔，理不隔；失者自失，性不失也。在下面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妙境呢？就是第21行念到22行的句号就可以了。
止观之作，所以离异同而救圣神，使群生正性而顺理者也。正性顺理，所以行绝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
这边就可以了，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行绝路，随时随地的觉照观察自己，这样子的情况下，总有一天你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妙境。那什么样都叫做觉照观察？很多人都觉得觉照观察就很难了哈，但是以我的那个现在这一本书，你们看到的禅法仪轨啊，还不够，还没有写到那么这么一件事。再过两个礼拜，你们会看到另外一本书，叫做《习道观》跟《念佛观》，里面就会告诉你，觉察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而且很容易就做到。里面会教你方法，然后教你那个方法以后，什么东西才是困难的？困难是在你觉察之后怎么去转化跟正念跟正思维相应，那时候是自己要去克服自己，去跟正确正思维相应。那你要先学习什么是正确的一个思维，那你知道那个理论之后，你要记住它，铭记于心，然后去转化自己跟它相契合。所以觉察根本不算是什么，觉察就算是有人说他念念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啊，这就是什么禅修的高手啊。你们不是常常这样跟我讲，亲身背不起哦，他们就是常常这样跟我讲，他们跟我讲说老师觉察就很厉害嘞，觉察大概就不会犯错了。我说哪是啊，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庖丁解牛这个故事吧。那个庖丁就是技术超好的一个人啊，他连在那个地方是遇到金，他用刀子都可以感受是金落还是血入还是骨头，庖丁解牛，对不对？ 他清不清楚？他清楚，他觉不觉察？觉察。你跟他讲话，音乐他也知道。他有没有犯杀生罪？有嘛，他照样犯杀生罪啊。他算不算正行？他不算啊。我就常用这个地狱就可以化解啊。觉察算什么？觉察也可能是邪恶的啊，也可能是错误的啊。你怎么可以说觉察就是很了不起的事呢？那不是把那个庖丁解牛就说得很崇高吗？这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那是误解，那真的是误解啊。好，这一堂课到这边这四篇都上完了，待会回来呢我们就要上后面的86页后面的部分。好，先休息一下。